一些经文，各位听就可以了哈。我们今天讲摩西的家，第一个观念，我希望跟各位分享的是，我们人实在常常不知感恩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人犯罪的一个结果就是不感谢上帝，不感谢上帝，有的时候还认贼作父，不感谢上帝，有的时候还抱怨上帝。那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你们凡事，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，凡事要像蒙慈爱的人，不是像一个被虐待的人。我们的主对我们非常好，让我们常常在每件事上学习感恩，学习认识上帝。在摩西的生平里面，有一次他在山上跟耶和华一起说了这一句话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对神所造的万物包括我们在内，求主常常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蒙恩的人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仅是蒙恩，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感恩，当然也不要忘记施恩，这是施恩堂。那么我们也不忘记施恩啊，就是我们也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人分享。人在罪恶中，包括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，有的时候还是非常轻重不分，是非不分。大卫的元帅约押曾经责备过大卫一句话，说你爱那恨你的人，你恨那爱你的人。那么他责备大卫爱他的敌人，虽然是儿子，胜过爱他的军兵。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感谢上帝所做的事。我们看到台湾这个地方这么多聪明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居然还有人公开说台湾风调雨顺，感谢妈祖，这是得罪上帝的。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对我们好，我们对神要感恩，不要再做一个恨那爱你的人，爱那恨你的人。而我们不知感恩或者爱错对象，都常常可以在摩西他家里发现有这个现象。不过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能够靠着主得胜。我们今天讲摩西的家，先讲一下他的家庭，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父母。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节，暗兰娶了他父亲妹妹约基别为妻，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。在以前的时候，起码在旧约，近亲通婚显然是被允许的。我们如果要问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，我们知道；我们要问亚伯拉罕的父亲是谁，也许也有人知道。我们问摩西的父母是谁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摩西的儿子是谁，圣经讲了两个人，孙子没有在出埃及记民数记里讲，可是在士师记里有提，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。摩西是父亲是暗兰，母亲是约基别。摩西很像耶稣，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五节，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我们需要明白，需要每天更加的认识神在每件事上给我们的恩典，以及神借着一些人事物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包括不认识主的，包括法老的女儿。摩西自己像耶稣一样被拒绝，但是摩西始终也有上帝给他一个非常美好的天性，就是他很谦和。他很谦和，摩西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。同时摩西很有正义感。你知道当摩西杀了埃及人的时候，他实在是没有理由杀埃及人。摩西从小是在宫殿长大的，摩西自己 以及旁边的人看他，都会说他像一个埃及人。他受的是埃及的教育，他蒙的照顾是埃及式的照顾，这并没有不好。他像一个埃及人是正常的现象，但是显然这件事在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激荡。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摩西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自己，他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他们所在的地方是虐待希伯来人的，可是他受了埃及一切的训练教育，这很困难，这在摩西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困惑艰难，到底我的朋友是谁，到底我的敌人是谁。摩西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说，摩西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，他不愿意被称为法老的女儿的儿子，他希望认同希伯来人。斯蒂凡也说，当他出来救同胞的时候，他们不明白。求主赐下圣灵光照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知道神是配得颂赞的，我们活在恩典中，而且我们活在神所使用的恩典中。说再早一点，以色列人到埃及的时候，那时候迦南地是发生饥荒的。我可以想象雅各一家移民到埃及的时候，路上他们在谈，哎呦，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饥荒之地了，我们要到一个美好的地方，有很多吃的东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怎么这么这一家的人，我们能够到埃及享受？哦，因为我们有一位叔叔约瑟被我们的父母卖掉了，被我们的父亲卖掉了，他被卖到埃及去，后来做了宰相。可能有人知道这件事情，400年前约瑟他们的一家来到埃及，可能有人知道是这件事，于是大家就说，哎呦，这卖的真好哎，我们的父子辈把我们的叔叔约瑟卖了，没有想到他在埃及成为一个宰相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。他们很高兴约瑟被卖，然后成为宰相，把他们在饥荒中解救出来，很高兴。可是约瑟死了以后，圣经上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，就虐待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想象有人对话，哎呦，怎么搞得我们这么倒霉啊，生下来就要做奴隶，生下来就被埃及人奴隶，我们怎么会到这个地步？哦，因为400年前我们有一个叔叔到埃及做宰相了，他做宰相在饥荒的时候救济我们，但是他死了以后，我们就都慢慢变成奴隶了。哎呀，这个宰相真是不做也罢。约瑟被卖有好的结果，约瑟做宰相也有好的结果，但是谁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可能有人会说，我们在饥荒的时候就忍耐一下，留在迦南地就不会世世代代做奴隶了。各位，我想我们也不必去追想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重要的是在现在这个环境中，我们依靠上帝来行事，我们依靠上帝来继续带领我们，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可信的、可靠的。摩西的生平、基督徒的生平、希伯来人的历史，我们教会包括施恩堂都是这样，上帝在每件事上眷顾我们，而且上帝借着有的时候是不认识主的器皿拯救我们，有的时候神当然也借着这些东西磨练我们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圣灵的光照，常常可以从你每天的家庭、教会、工作里面体会到神的美好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蒙多少的人的认识赏识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知道主认识我们，主认识他的羊，主认识我们，我们也要认识主，我们因着主认识我们，主拣选我们，我们认识主， 摩西的父母不知道认识主有多少，摩西的父母，尤其今天母亲节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摩西的父母是怎么样。圣经上讲，斯提凡也讲，出埃及记也讲，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法老用诡计待我们的祖宗，苦害我们的祖宗，叫他们丢弃婴孩，使婴孩不能存活。这个命令从亚伦的平安来看，执行的不是很彻底，这个命令有一点太可怕了。我不知道即使是希特勒时候的德国敢颁布这个命令吗？希特勒时候德国大量的屠杀犹太人，但是他们屠杀犹太人还是不敢太明目张胆，把他们送到集中营里，说要集体洗澡，然后放毒气。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说要杀犹太人，可是法老居然敢下一个命令，所有的埃及人似乎有责任要把以色列的男婴杀掉，这很困难呢。有人说美国堕落越来越厉害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在应该是半年前，不到半年前的时候，有一位政坛上的民主党的好像是州长，他签了一个命令，就是堕胎的时候可以到满十个月，满十个月，甚至有人说生下来还可以取去他的性命。这不知道怎么会想的这么可怕，可以把十个月大的婴孩堕掉，合法。而埃及人当时受到命令也是这样，把已经生下来的孩子，看是男是女，是男就把他杀掉。我不知道怎么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丢在尼罗河里。你是埃及人，恐怕你也做不下这个事，但是的确有这样做。那各位回想一下，各位也看看用在你自己的生活中，一定舍不得丢嘛，舍不得丢。为什么舍不得丢？这一点我也很稀奇，没有人会丢弃自己的孩子。摩西没有被丢弃有一个理由，圣经上讲说他俊美非凡，他非常的俊美，他的父母亲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摩西小的时候跟我的小时候一样就被丢掉了。我们要有信心，信心都是从神的话来的。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神的话，我想就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，他们还记得一些创世纪里的事，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他们还知道对上帝有信心，于是不丢这个孩子，不丢，三个月不丢。各位注意啊，希伯来书说他们因着信把孩子留下三个月，不是因着爱哦，他们的爱可能不够，他们的信心补足他们爱心不足，补足一个父母不够力量的地方。三个月，三个月以后不能再藏了，他们把它放在一个蒲草的箱子里面。我不知道三个月以后会更容易丢吗？各位，那个 baby 跟他们一点都不认识，刚生下来的时候丢可能可以办得到，可能三个月以后把他丢去，这很不可思议。我不知道做妈妈的有哪一个人肯做这种事，把你的小 baby 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虽然是十七包着，虽然不会沉下去，放在尼罗河里一定死啊。如果我们把希伯来书和出埃及记的放在一起来看，我觉得是他们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但信心到了三个月以后就没有了，就把他们丢去了。斯提凡用了这样的字眼，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一节，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，养为自己的儿子。 斯提凡用的字是丢弃，谁丢弃了？是他父母。本来有心要保护住他，但是实在保不住了，就把他丢弃了。我们常常忽略这段经文。摩西的父母一定是了不起，但是摩西的父母也是的确把摩西丢弃到河里的人。我不再责备摩西的父母，我只在说，人的良善能力都像草上的花一样，花必凋零，草必枯干。我们要行善，包括对自己的孩子好，我们需要不断的有信心。摩西是被丢弃了，丢弃在那个尼罗河的芦苇当中。我们当然也知道谁救了他。摩西的姐姐把摩西丢在尼罗河里的时候，显然他和他妈妈都想看结果是怎么样。是我看到那个篮子飘飘飘飘飘到快要看不见的时候，我会跑过去再把它捡回来。但它总要飘啊，总要飘。摩西被两个女人救了，一个是他妈妈，一个是他姐姐。整个以色列人被两个女人救了，就是收生婆。这些都是值得感恩的，但是摩西还被一个人救，我们没有注意，法老的女儿。圣经上没有给我们他的名字。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，看到这个箱子，这个篮子，篮子打开，我不知道摩西的姐姐和妈妈在旁边看，躲在芦苇中看，他们在做什么的祷告。我觉得我是他妈妈或他姐姐的话，会说，主啊，让我弟弟，让我儿子灿烂的笑一笑，可爱的 baby 发出他最大的魅力，让人爱他。圣经上讲摩西大哭，但是主在法老的女儿心中也放下爱，他就说，哎呦，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父小孩，他生下来俊美，法老的女儿也喜欢他。底波拉就在这个时候，米利安就在这个时候赶快跑去说，我帮你找一个奶妈好不好。很幽默，上帝的带领很幽默。摩西不但能够活下去，而且很平安的活下去，他妈妈不但能够保住这个儿子，而且保住这个儿子的时候还有薪水可以拿。神带领很奇妙。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注意到那个法老的女儿，她救了摩西，如同那两个收生婆救了许多希伯来人一样，她救了摩西，她养了摩西。她刚刚喂奶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可能摩西多半住在他父母的家里，到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回到皇宫里面。希伯来书11章23节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出埃及记2章10节，孩子渐长，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说，因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。摩西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摩西说话行事都有能力，摩西受埃及的教育。当他在米甸的旷野救了米甸的祭司的女儿的时候，他们回去报告说，今天有一个埃及人拯救了我们。我就再说一次，摩西有一个很头痛的民族认同的情节。提另外一个人，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联想一下，在建立中华民国之后，中华民国有一个最优秀的棋手，围棋大师吴清源。吴清源因为在 为其上很出色，所以人家视他为神童，国家把他送到日本祈愿。他很小的时候就去，又受到日本祈愿非常优秀的熏陶。中日有战争，他怎么办？他站在日本这边，汉奸，文化汉奸这个帽子曾经戴在他的头上。我听说有一部日本片拍吴清源的心境，他非常喜欢日本文化，他在日本文化中长大，但是他又看到了日本对华的侵略。吴清源一辈子没有离开日本了，他的认同是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问题，我到底是什么人？摩西也有这个问题，他是埃及人吗？他应该喜欢埃及的文化，学会了埃及一切的东西。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，是跟上帝立约的民族吗？我不晓得。我觉得他的母亲、父亲给他的教导有一些，更重要的是，神也让他经历了埃及的学问，经历了这些事。他什么时候民族意识开始的？圣经上讲，摩西长大了以后，出来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这很煎熬的。他看到对他有恩的埃及人对以色列人非常的恶劣，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摩西就主持正义。我也不知道他正义可以这么强，他把埃及人打死了。各位，你看到路上有人欺负别人，你把他拉开就已经差不多了，你打他两下也差不多了，把人家打死了。摩西的正义感非常的强烈，把他打死了，埋在沙里。第二天他又去看他们，他看两个希伯来人互相打架，有一个欺负另外一个，摩西就说你不要打你的弟兄。圣经上说他的同胞把他推开，这一推我觉得摩西的心都碎了，说好难听的话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吗？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久了，有一种奴性，奴性就是对于强权非常的怕，对于弱者很喜欢欺负，会威胁人，你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？摩西就害怕了。我觉得他不只是害怕，他是心碎了。我们当中包括李牧师，包括我们当中每一个要付出爱的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很多时候你付出爱的对象会把你推开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爱那恨我们的人，恨那爱我们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是非对错不分。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把上帝当上帝，我们就会轻重不分，爱那恨你的，恨那爱你的。希伯来人拒绝了摩西，斯蒂凡在他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的讲道里面也在说，整个以色列人都有这个毛病，恩将仇报，仇将恩报，对人的良善报恩的态度都错误了，对象也错误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各位，神是我们需要感谢的对象，不是魔鬼，不是妈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是我们感谢的对象，包括那个法老的女儿。摩西再一次被三个女人救过，他姐姐，他妈妈，法老的女儿，哦，不止，他被四个女人救过，还有一个是他的太太。这是一件奇怪的事，摩西40岁的时候杀了人逃到旷野，后来跟当地的女人结婚了。这件事也很稀奇，摩西做通缉犯逃到那个旷野， 逃到井边，他看到有七个牧羊女来，但是被别人欺负。摩西现在是通缉犯，是要砍头的通缉犯，最好尽量保持低调，不要张狂。可是他的正义感发作了，那些欺负女人的人都被他一个人打跑了，他不怕人家告他，哎，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像流氓一样孔武有力，是不是就是正在通缉的那一位？摩西都不管，他就把人家打，把人家解决了人家的困难。然后这些女孩子也不太懂事，回去父亲说怎么这么快回来，他们说一个埃及人帮助我，赶快去把他请回来。请回到家，摩西的妻子就是这七个女儿里面的一个。我感谢主，摩西似乎也把他调教得很好，就是希波拉调教得很好，让他知道上帝的真实，让他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在摩西之前400年的时候，这些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。摩西对他的太太显然都讲了这些事，从40岁到80岁，他让他的太太希波拉知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，立约的记号是有割礼。这样我们就能回答一个问题，当摩西80岁的时候在旷野，耶和华对他说话，对他说，摩西，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呼召你来做我的仆人，我呼召你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去。摩西在那里跟耶和华对话，最后终于接受了耶和华给他的使命。各位，我问你，一个人离开本国本家40年，他回到以色列人当中说，上帝派我来救你们，谁会信啊？你们的牧师在这里陪伴你们多年，如果我今天说，在这里说，以后听我的，这个教会是我来决定，不要再听一阵的，我得显出我的权力从哪里来嘛。摩西要知道，摩西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的权力从上帝那里来，上帝差我来做你们的领袖，带你们出埃及，谁信？摩西碰到一个问题，跟耶稣碰到的问题一样，谁给你权柄来洁净圣殿的？即便我们做的不对，你是什么身份，你来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摩西需要知道，一阵需要知道，每一个在教会里服侍人都需要知道，你的权柄从哪里来，你的职分从哪里来，好像是人给的，人立的，其实必须是上帝立的。摩西接受了上帝的呼召，终于接受了，他就回去带着他的儿子，带着希波拉回去。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圣经上讲，出埃及记第4:24，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怎么会？刚刚差遣你做我的使者，拯救希伯来人，现在耶和华碰到他要杀他，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摩西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。如果摩西这么重要的人，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要带领他们去敬拜侍奉献祭给他们的神，如果摩西要做这件事情，摩西自己得遵守上帝的律法。他跟希伯拉讲过，这在创世纪17的事，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，而且从他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受割礼，割礼是一个记号，表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。他一定跟希伯拉讲了，希伯拉也把这个放在心上了。然后希伯拉非常敏锐的发现耶和华来了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发现的，我不知道耶和华用什么方式让希伯拉知道神来了， 而且神不但来了，神要杀摩西。因为你要做以色列人的领导，你自己居然忽略了一件事情，你忽略给你儿子行割礼。希伯拉知道，希伯拉不知道怎么知道的，一定是摩西告诉他的。以前耶和华跟我们的祖先立约，立约的记号就是男人都要受割礼。希伯拉在耶和华逐渐接近的时候，威胁到摩西生命的时候，警觉过来，马上把他儿子让他行了割礼，把那块皮丢在神的面前，神放过他了。救摩西的包括法老的女儿，包括姐姐、妈妈，还有太太，他太太救了他一命。各位弟兄们，我在这里特别要说，康师母不知道救了我多少条命了，照顾的我真是不好，真的是很惭愧。摩西有四个女人帮助过他，他妈妈、他姐姐、他妻子、法老的女儿。我也不知道法老的女儿后来怎么样了，我非常关心这个女人的未来。她爱摩西，她教摩西，她养摩西，她保护摩西。可是这也是很为难的事吧。他摩西一定要做希伯来人的主救主拯救者，摩西一定要跟上帝立约，摩西一定要离开他的养母，就是埃及法老的女儿。埃及法老的女儿后来有没有跟随摩西？没有。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生平里面，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最要感谢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其次要感谢的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带领和创造我们。我受造奇妙可畏，诗篇139篇。当我们想到主给我们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感恩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些人我们实在是欠更多，但是不能做什么事。要选择的时候，摩西只能选择不做法老女儿的儿子，要跟他的同胞一起受苦。而希伯拉也知道这个工作的难度非常的高，救了他一命。摩西能够离开埃及，是希伯拉有很大的功劳。另外一个摩西的家人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认识的是摩西的哥哥亚伦。他的父亲不知道太多的事，他的母亲喂养了他，他的姐姐救了他，希伯拉成为他的妻子，法老的女儿教他了一切学埃及的学问。摩西的哥哥亚伦怎么样？这个人我们一般的印象不太好。亚伦带以色列人做金牛犊，亚伦没有把以色列人教好，他在上任的第一天，他的儿子就因为在侍奉耶和华上面有错误死亡了。但是亚伦有很正面的地方，摩西离开他的同胞已经40年了，人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米甸人了，或者是埃及人，或者是米甸人。摩西一直想推脱，出埃及记4:13，摩西说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，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。摩西40年没有跟他同胞在一起，摩西这40年也没有跟他母亲他哥哥有任何联系。40年不见你的兄弟，你跟他感情怎么样？当摩西一个人要回到埃及，要对抗法老，要说明跟以色列人说明耶和华眷顾你们，这又大又难的事从哪里做起？亚伦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。我想到这对兄弟的相认是好事， 另外一对兄弟的相认是危险的事，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分别了也是20年，见面的时候雅各怕死了，哥哥要不要杀我？摩西多么需要一个人成为他的帮手，去跟他的同胞，去跟法老讲话。神给他亚伦，亚伦有正面的地方。当摩西是说不敢去不敢去的时候，出埃及记4章15节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叫他指教你们所当做的事，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，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。你去，我派亚伦在外面见到你，在旷野见到你。出埃及记4章27节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往旷野出去迎接摩西，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。摩西走近了，越来越接近他的同胞，神让亚伦来接他，神让亚伦很欢喜地看到他。各位，摩西究竟不是那么孤单，他的哥哥来迎接他，然后做了一切神要他做的事。我们感谢主，在出埃及记4章29节，摩西亚伦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，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。各位乡亲们，我们生活很痛苦，痛苦了400年，现在上帝要我弟弟来救你们，谁相信？于是亚伦就把那神迹行出来。我再说一次，出埃及记4章30节，亚伦说了这些话又行了神迹，摩西能跟他的同胞连在一起，亚伦功不可没。亚伦后来固然做了金牛犊，固然做祭司的时候行礼不如仪，出了事情，亚伦这个时候对摩西的帮助非常的大，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，出埃及记4章31节，百姓就信了。亚伦功劳最大，让百姓能够信跟从摩西。如果出埃及以后百姓跟在埃及的时候一样这么听摩西的话，就没有那些可悲的事了。百姓信了，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我很为这个经文感恩，我们一起分享。我们听见耶和华眷顾我们，鉴察我们的困苦。我相信在座每个人都是，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纪念妈妈的美好，妈妈的牺牲也是很多。耶和华眷顾母亲，耶和华眷顾这些姐妹，耶和华眷顾我们这里每一个姐妹，让你们得安慰，也让我们这些男人继续被你们照顾。他们低头下拜，神的话能不能叫我们晓得他眷顾我们，看顾我们，在每一件事上都保佑我们，每一件事上都有美好的引导，他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就低头下拜。我们有非常欢喜快乐的敬拜赞美，我们也有说不出的感恩，低头下拜，神你会看顾我们。摩西能够开始他的工作，亚伦有很大的功劳。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熟悉，在出埃及记17章12节，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这一幕很稀奇，以色列人仓促成军跟亚玛力人作战，这场战争取决于摩西的手是举起来的还是放下来的。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胜利，但是不能举太久，累了。 亚伦户尔搬了一块石头让他坐下来，然后扶他的右手。我也很稀奇，亚伦户尔的手不累啊，扶了一天，一直到日落的时候。各位，每个人都是教会需要的，每个人都要把上帝的恩典活出来，每个人都有正面的地方。亚伦有正面的地方，亚伦扶摩西的手，亚伦做摩西的口。教会里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身上的肢体，我们没有一个肢体是可憎的。教会的肢体，教会在耶稣的身上成为肢体，有人是眼，有人是嘴，有人是手，有人是脚，没有人是盲肠。什么叫做盲肠？就是叫人痛，叫人头痛，叫人肚子痛。我们这里应该没有人有盲肠的恩赐，我们有眼的恩赐，有手的恩赐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积极的把教会建造起来。我实在很佩服李牧师，你们这个教堂建起来实在太难太难了，居然就成就了这个事。但是比教堂的建造更重要的就是人的建造。我们这里每一位楼上楼下，求主让你看到你是这个灵宫里的一块重要的石头，连于基督被建造起来。亚伦扶持摩西，亚伦让离开同胞40年的摩西能够跟以色列人同心。我们要称赞亚伦。我们也看一下摩西的姐姐米利暗，米利暗救过摩西。我在想，法老的女儿在洗澡，父亲戒备一定森严。当法老的女儿把摩西抱起来的时候，孩子哭的时候，圣经上讲米利暗就跑过去说，我为你找一个希伯来人妇人好不好。我觉得这有冒生命的危险，本来公主洗澡就怕人家偷看，居然还可以跑到公主面前。她很爱她的弟弟。然后在出埃及记15章20节，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，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。第一个敬拜赞美团应该是米利暗成立的，第一个敬拜赞美团是摩西的姐姐带来的。我们感谢主。唉，但是我多么不希望有这样的事，但是有这样的事，怎么解决的我也不知道，或者没有解决吧。民数记里你会看到一大堆悖逆的事，一大堆的怨言。民数记里面许多，如果不是全部的怨言和困难的地方发生跟米利暗有点关系。我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民数记，各位可能有一些印象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悖逆的事情非常多，怨言非常多，不满非常多，要回埃及非常多，他们很不听话。还有可拉党的事件，说的话跟米利暗很像。你摩西，神单单跟你讲话，神也跟我们讲话。米利暗是大姐，我曾经救过你的命，长女如母，我对你恩惠很大。然后他们会毁谤摩西。民数记12章1节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这伤心哎！米利暗、亚伦都说，摩西你一个人说话，神也跟我们说话哎。民数记11章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一个最好的事发生了，也有他的恶果。我们基督徒相信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。 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事情，在我们没有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。民数记有这么多人悖逆，我觉得跟一件事有关，就是摩西求死。摩西说，我管不了这么多人，耶和华你取了我的性命吧。耶和华说，不不不不不，你一个人做实在很辛苦，我要把你的灵分一些给其他的人做领袖的人，这个你的灵当然就是圣灵了。于是众长老还有一些选出来的同工就被圣灵充满，都开口说话。各位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，我盼望我们这里每个弟兄姐妹都经常的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有主的灵来行事，这是好事，但也有坏的结果。可拉讲的话跟米利暗讲的话好像啊，耶和华单单跟你说话吗？不也跟我们说话吗？圣经你单单你看吗？不也给我们看吗？于是他们就悖逆。当这些人领受了圣灵，领受了原来只有摩西一个人享受的圣灵，他们也领受的时候，他们更懂得关于神的事，常常也就更骄傲了，就不满意，就不愿意顺服。摩西算老几？摩西的命还是我救回来的。摩西算老几？摩西能够跟以色列人交谈还是我做的事。我不知道他们说了多久，我不知道这个不和有多久。求主帮助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，我们能够一一的解决。他们说，我好害怕两个字，民数记十二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忽然。你讲啊，耶和华在那里忍呢、啊，摩西更是在那里忍，忍无可忍，耶和华忽然出现了，对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说：“出来，到会幕这里。”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了亚伦和米利安，二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为摩西伸冤。耶和华为摩西做见证，耶和华提醒他们，摩西是我喜爱的仆人，我跟他面对面说话，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怎么敢？民数记十二章第十节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圣经用这个字来形容，有血那样白。我们通常形容我们的罪被洗净了，就像血那样白。这里是得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是不是圣经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？当我们得到荣耀的时候，如果不谦卑，那个荣耀成为我们的网罗。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就对摩西说：“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的身上。”耶和华说：“他侮辱我的仆人，他要锁在营外七天。”民数记十二章十五节，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直到把米利暗领进来。米利暗是国母哎，米利暗带领以色列人敬拜赞美哎，米利暗救了摩西的命啊！我觉得圣经写他最后的，实在是我们有恩于教会、有功于教会、有恩赐于教会的人都需要小心的，不要因为神使用了我们，不要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的事我们就骄傲。米利暗在外面七天，而我很难过的是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，他们在寻的旷野，住在加底斯，米利暗死在那里，葬在那里。 当然我们基督徒 人生何处不青山，埋在哪里都一样，我们立刻都去见主了，好的无比。但是米利暗这样做有这样的下场，我们需要被提醒。不是我来提醒，圣经提醒，生命记24章9节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的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。你们要记得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。米利暗曾经也是带领以色列人的，在弥迦书六章四节，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，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我从来都以为就是摩西在带领他们，可是圣经讲摩西亚伦米利暗。米利暗曾经是领袖，米利暗救了摩西，米利暗带领大家敬拜赞美，哎呀，最后长了大麻风，幸好七天之后得医治，但是他就这样悲惨的死了，也很叫人难过。摩西的父亲我们不太知道，摩西的母亲掳养他，摩西的妻子西波拉救他的命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救过摩西的命，也遭到咒诅过。最后我要提一个，我们不知道摩西居然有这样的子孙。在历代志上23章15节，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，这我们已经不太熟悉了，摩西两个儿子格顺和以利以谢。在士师记18章30节，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，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。我猜我们这里没有人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看到这段经文才想起来的，摩西有一个孙子名叫约拿丹，并不是大卫的好朋友约拿丹，摩西的孙子。如果你回去看士师记18章就知道，摩西这个孙子不认识上帝，只因为他是利未人，他会行礼如仪，他就做人家的祭司，事实上带领人家拜偶像。很遗憾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孙子。那我们综合来看到这些人，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就跟这些人都一样，我们跟他们有一样的性情，我们跟以利亚有一样的性情，我们跟每一个神的儿女一样，有神的性情，有神的美好，有圣灵的光在我们身上照出来。但是如果我们骄傲，我们自大，我们也会经历非常可怕的打击。当然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得平安，但是我们会有打击的。求主让我们免去这个打击，求主让我们施恩感恩谢恩传扬恩典，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会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，让我们也爱神差遣爱我们这些使者，让我们恨神所恨爱神所爱，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我们领受神的爱，我们也透过家人领受神的爱，也透过教会领受神的爱，神的家和人的家都给我们帮助，我们感恩，我们不要自大，我们谦虚，领受了圣灵，领受了恩典，领受了职分，我们谦虚顺从，求主赐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实在奇妙，你在摩西身上工作奇妙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蒙了恩更加谦卑，让我们蒙了恩更加警醒，让我们蒙了恩更加勇敢。主啊，我们有多少的敌人像吼叫的狮子，这个岛上的偶像，恶劣的风气，主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穿上全副军装，能够得胜。求主让我们像摩西一样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主，我们愿意成为 谦卑的但是装备良好的战士，为你征战，而且彼此相爱。求主怜悯，我们没有人不会犯罪，我们也没有人不会蒙恩，我们愿犯罪的事越来越少，蒙恩的事越来越丰富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